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你的话语是充满着能力。亲爱主，恳求你恩待我哋，怜悯我哋，俾我哋众弟兄姊妹们有好嘅耳朵，能够听得见你嘅话语，就相信。主啊，求你怜悯我哋，求你帮助我哋。我哋咁样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宽恕呢个嘅题目喺近几十年咧，吸引了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他们做了研究，研究指出就是说宽恕是帮助宽恕的人，给他们有很多的好处。譬如宽恕是会减少人的忧虑、抑郁、愤怒，是能够帮助人有自我的正面形象，能够有更加正面的情绪。从现象来看，宽恕和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这些研究是很少讲到宽恕和灵性的关系。他们亦没有解答一个问题，究竟人怎样可以学习得到宽恕，怎样去学到宽恕。意思就是说，宽恕是怎样学的呢？在今天的早上，我们就一同去思想。我想指出，宽恕是必须要在一个宽恕的群体里面学习。宽恕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去学习，宽恕是要一群人去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去学习得来的。教会就是一个宽恕的群体，教会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要培养宽恕的文化、宽恕的期望。教会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们真的要明白宽恕是什么，鼓励我们一起去重重复复、重重复复的去讲论宽恕、去实践宽恕。要学习宽恕，我们需要是要记得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能够将这些经文抡完摆在心灵里面，一生一世记得这段的经文，让这些经文向我们的心去说话。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8:12至到35节。这段的经文讲到就是说，假如有弟兄犯罪，干犯了你，被干犯的人就私底下找这个人，找这个人就是跟他讲，讲出个问题在哪里。假如这个弟兄肯悔改的话，这样就好了，这个弟兄是回转了，就好像迷失的羊的沉获那样。但假如这个弟兄他不愿意悔改，对质是不成功的话，被干犯的人就要带多一两个人去到，是去见证对质的内容。假如这个人是不愿意听劝的话，于是就没办法了，要将整件事带到在教会的当中，将整件事在教会当中去陈明。假如这个弟兄还是不愿意听劝，听弟兄听教会的规劝的话，教会就要将这位弟兄看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将他看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中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犯事的人所做的行动，他的错就太过严重了，所以必须用严重的行动去处理。很严峻的行动就是以后不要跟他团契。正如犹太人他是不会跟那些叛国的人团契一样，所以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跟这些人，就看这些人为呢是不相信神的人，是不能够跟他们团契的。 因为在主里面很亲密的团契是被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一同去团契的。虔守主餐，一同在心灵里面去恳求，将你对方的事知道一清二楚，然后呈现给主，开月会等等，这都是一些相信的人，不单只是相信的人，是亲爱，真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在团契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以将他们看为外邦人和税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不信的，他们是不信的，怎能够跟他们团契呢？是很想跟他们团契，不过他们不信嘛，不信的话就不能够团契。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跟这些不能够再团契的好像不信的弟兄的朋友，我们要继续爱他，我们要向他传福音。这个正如耶稣基督，他 是会跟外邦人一起，会跟税吏一起，他是去跟他们爱福音，他是会爱他们好像爱迷失的羊一样。并且耶稣基督是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给一些外邦人和税吏，我们是要爱他，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他。所以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的意思，就是说要知道我们要再次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在第十八节讲到教会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都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所宽恕的，在天上都要释放都要宽恕。原来地方教会是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地方的教会是要指出罪恶，宣布神的审判的来临，叫人去悔改。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所听的都是很清楚的教导，问题就是说，这么清楚的教导，我们会不会相信？我们会不会遵从？对现代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是难以遵从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讲法是不识时务，不识做，亦是不合人情味。不识做，不识时务，意思就是要识做咯，识时务咯。什么叫识做识时务呢？就是说面对人间矛盾的时候，就不要讲那么多嘢，将那些矛盾去磨平去，将啲矛盾收埋佢，系一个小山啫嘛，你何必将佢变到咁大件事，成为一个大山咁样，能够唔能够处理得到咯？合人情味嘅做法，就应该就话教会要辅导呢啲犯事嘅人，呢啲人咧有好多罪疚感噶，我哋应该要关心佢。他做错的事就不要出声啦，不要出声啦，去除他种的罪疚的感觉，使到他感觉良好，使到他快快乐乐。教会应该看重人情味，教会应该用同理心去牧养这些犯事的人。但耶稣基督的做法似乎不是这样做，耶稣基督的做法是要讲出什么叫真正的牧养。真正的牧养原来是要去对付罪恶，因为当罪恶存在的时候，人就没有生命。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是有些不好的细胞的时候，是会侵占我们，影响我们的健康。当罪恶在教会存在的时候，教会的生命都是会被威胁。所以真正的教牧关顾 必须要是去对质，去对付。对付是因为爱，是要寻找迷失的羊。对付是爱，因为是要人知道罪而去悔悟，以致能够回转，以致能够得救。奥古斯丁的看法都是这样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说，有些时候审判和刑罚是必须的。假如教会不去惩治的话，这个就是一种爱的否定，就是好像过分恩慈的爸爸妈妈见到自己的仔女走迷做错，不去挽救，这个是爱的否定。奥古斯丁就说，假如你是不去惩治那些不好的事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做到美善的事情。假如你是去处理那些是不啱的事情，处理那些犯事那些恶的话，这个就是美善。为了要解释一点，奥古斯丁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弟弟哥在那里玩，那里很多蛇的。有两个的成年人在那里议论，在那里讲，其中一个成年人就说，不要让他去埋去那里，要闹他，叫他走，如果他不肯走，拉他走，如果他不肯走的话，要打到他走。另一个成人说，不好，由他啦，不要打他，不要闹他，让他自己有自由去决定啦。后来这个小孩子坚持去到这个蛇堆当中，他被蛇咬死。究竟哪一个成人是比较有恩慈呢？对奥古斯丁来说，就是那位对质的朋友，他是真正关心孩子的福祉。所以在这里见到，原来真正爱心的对质是为了人的福祉，真正的对质是为了希望人去悔改，希望人的生命得到救赎。对质是因为真正的爱心。如果这样的话，真正爱心的对质的爱心是什么呢？用爱心的对质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呢？从经文的前文后理，我们看到真正的爱心的对质的爱心是七十个七次的宽恕。彼得对耶稣基督说，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么？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真的信心良好的，因为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来的。七次得不得呢？在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原来当人犯事，犯同一件的错事，他可以犯三次，同一样的错事犯三次，第四次没得谈。彼得他就说，同一件的错事犯七次得不得啊？所以彼得这样说的时候是相当恩慈的说法。但耶稣基督的回答说，他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宽恕是无限次数的，宽恕是无限次数的，宽恕是要全心全意的宽恕。跟着耶稣基督就用天国的比喻讲出这种无限次数七十个七次的宽恕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这个仆人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州长，他就侵吞了1000万的银子的税收，这个可以等于1亿个人一天的工资的总和，1亿个人一天工资的总和，这是一条数很襟计的。 这条数是天文数字，是一生一世所不能够偿还的天文数字。这位的仆人向王求宽恕，王竟然宽恕这个天文数字的巨债。后来这位的奴仆遇见另一位同事，他拒绝同事的债项。这个同事的债项是欠了什么呢？欠了他十两的银子。十两的银子就是等于一个人一百日的工资，即是三个零月的工资。三个零月的工资都挺多的，其实是吗？都是可观的数字，都是不少的。但是三个零月的工资和你这么多钱天文数字的巨债比呢，就根本就变得很微小了。而且是三个零月的工资呢，是可以逐啲逐啲还得晒。但是这位先前的仆人，他不肯宽恕他的同事的债项，他要站在自己的权利，他是不容让他的同事不合法，他于是就是要诉诸法律行动，将他绳之于法，放在监牢里面。王知道之后，就叫这位仆人来见面，要跟他再算账。王就对他说，你这恶奴才，恶奴才，恶这个的希腊文的原文的 Poneros， 意思是说眼睛的细小，细眼睛，你个细眼睛，孤寒尖酸刻薄，冇怜悯嘅心嘅细眼睛。结果王大怒，将佢交俾掌刑嘅人，要今次要施行刑罚，直到佢能够还到呢笔数。我哋都知道呢笔数系冇得还嘅。这个故事，这个的比喻，不单止讲到这位没有怜悯心肠的人，他那种的尖酸刻薄，他那种狭隘，那种不怜悯人的心，更加重要的也让我们看到，原来王的宽恕是何等的大。王的宽恕是雅量的宽恕，雅是文雅的雅，典雅的雅，量是量度的量，是雅量的宽恕。原来当我们说要对质人家的错的时候，原来就是你问一下，你的基础在哪里，你是不是真的爱对方，而这个爱是必须一个雅量的宽恕的心。阿亮的宽恕的心是七十个七次的宽恕，是无限次数，不计次数的宽恕，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宽恕。实际上这位的王已经宽恕了我们众人天文数字的巨债，他如今吩咐我们都要宽恕我们的同事，都要学校这位的王是有这种雅量的宽恕。到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由22节到35节的经文主要的意思。我希望你们在你们的一生的当中，常常记住这段的经文，论这段的经文，重重复复的思想这段经文，重重复复的讨论这段的经文，重重复复的一切去实践这段的经文。除了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之外，我想跟大家再进一步去深化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究竟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指示呢？神向我们指示什么呢？一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记得 我哋要宽恕，但我哋嘅宽恕唔系情绪化嘅宽恕。我哋要宽恕，但我哋要对质罪恶。我哋要人希望人能够去悔改。所以在十五节至到二十节讲得很清楚的，当刚犯的人经过多番的规劝而不肯去悔改的话，某些隔离的方式是必须的。因为真正悔改的人必须要承认他的错失，并且在一段的时间之内都是能够有生命有行为的改变。在圣经当中，悔改这个字是指人的心灵那种的改变，亦指在行为上的改变。简单来讲，一个真的有悔改的心的人，有悔改的人，他不会单单是为了所做错的事，就是说啊，对不住啊 ，sorry 啦，对不住啦，他不是单单讲对不住。纵然他讲得是很诚心实意很有感情的，这个都是不足够的。因为真正的悔改需要在行为上，在一段时间之内是慢慢慢慢的改变，能够有改变的悔改才是真实的悔改。例如一个刚犯者，他在一段时间他最得闲到有些改变咯。譬如一个人他是很喜欢批评人的，或者很喜欢用说话伤害人的，是有一种生命的恶的，你叫他立刻改是改不完的，很难的。这些你给他下个月改一些，他又再下个月又改一些，他又半年又改一些，总之他的心是想改，而在行为上是逐啲逐啲逐啲的改变。当他是逐啲逐啲逐啲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宽恕。我们对他的宽恕是70个7次的宽恕。相对来讲，如果当一个人是没有真正的悔改，在行动上你都很难明白他是不是悔改，你就不能够扮演到哎呀没有事发生过，哎不要讲不要讲，没有事发生过啊，无所谓的，这个错事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对我来讲无所谓的。这样的宽恕就是情绪化的宽恕，这种的宽恕是没有建造性的，这类的宽恕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可能带来更多的恶行。一个长久的爱的真正的宽恕是需要要求对方去改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温柔的态度，是持续的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希望对方是改正的。为什么是要温柔呢？因为我们温柔，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世。我们是什么身世呢？我们是那班是欠了巨债，天文数字巨债的人，我们都是大罪人。我们是用一个被宽恕了的蒙恩人的身份，我们是去宽恕别人，要求对方逐步的改正。这个就是主要的一段经文，我想讲第一点，我们要宽恕，不过是不能够情绪化的宽恕，甚至我们这样说，我们先有悔改，印证悔改然后宽恕。所有的人就说先悔改后宽恕，但是第二方面我想你们听得清楚一点，要听得很小心。另一方面我们亦知道有些时候，有一些时候宽恕不是一定是在悔改之后的， 有一啲嘅时候，宽恕可能系喺悔改嘅意思。亚良嘅宽恕，70个7次嘅宽恕，可能有啲时候喺对方嘅悔改意思。虽然耶稣基督系好严厉批评人嘅罪，佢严厉嘅要求佢嘅子民，但系佢事实上系俾人无条件嘅宽恕。呢个系你同我已经所经历嘅，你话系咪啊？耶稣基督喺外邦人同埋税吏未作回应以先，未话要悔改以先，耶稣基督是跟这些外邦人税吏有团契和相交。耶稣基督他没有说，这班人没有悔改的话，我就不跟你相交了。我们见不到，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跟那些税吏外邦人相交。还有耶稣基督在开始的时候都知道犹大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耶稣基督都愿意收纳他成为他十二门徒之一。我见到这种的相交是发生在人的悔改以前。在1995年的奥克拉荷马城 Oklahoma City 的炸弹恐怖事件当中，有168个人被炸死，680人被炸伤。炸弹事件之后，全城进行了一个纪念性的聚会，郭培里牧师被邀请成为这次聚会的讲员。在郭牧师讲道的开始，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在这里要开始医治的过程，我们在这里要向你们指出整个国家是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一起去哀伤。我们在这里来到这里是要去宽恕，我们来到这里是去宽恕。试想假如你是在场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要宽恕那些杀害了168的人那些凶徒吗？律政司的责任不是要来到在这个事件当中都要公道地讲一下怎样去惩罚。总统的责任不是要去施行死刑吗？但是郭培里牧师他在 Oklahoma City 在个炸弹恐怖事件当中，他说宽恕。前南非大主教道徒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有在1980年就开始在南非是去要致力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道徒在曼德拉做总统以先之后，在先在后他都常常强调，假如南非没有宽恕的话，没有宽恕的话，南非就不能够有将来。道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诚实看待一些的讲法，不能够绝对化一些的讲法。这些讲法就是这样讲的，没有悔改就没有宽恕，没有公义就没有复和。他说我们不能够绝对化这些是先悔改后复和的口号。他说如果这样绝对化的话，有时复和的机会是很困难。因为要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这个事实就是你和我都是扭曲。就算我们这班基督徒，马丁路德都这么说，是蒙恩得救因信称义的义人，但同时都是罪人。 我哋呢一班喺成圣嘅路途当中嘅人，我哋唔岂不是要每天向主祈求咩？赦免我哋嘅债，唔好俾我哋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马丁路德就话：每天啊，临瞓之前啊，要求宽恕。喺早起身嘅时候咧，就话神啊，俾我唔好跌进试探里面。叫我们远离凶恶，因为这个世界是扭曲的世界，我们是义人也是罪人。试想罪人讲公义的时候是会怎样呢？你又讲公义啊，你又讲公义啊，你又讲公义啊，你都讲公义啊。但很多时候大家的公义都是不相同的，很困难的。当你话讲公义，你话讲公义，你话讲公义，你话讲公义，我哋系要讲公义。但系如果我哋系净系执着公义，会点样呢？执着公义就系一个揸住拳头咁样，系代表力量，但系亦代表排挤。一个拥抱嘅手，系代表住冇咩能力。但是代表住是接纳怜悯。道徒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人不是单单要追求这个公义，人同时在矛盾的当中，一方面追求公义，也希望有怜悯。所以他说有些时候当悔改和宽恕是不能够一并发生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优先去学习宽恕的功课？或者宽恕能够是带领，是能够制造更加多的机会，是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教你个仔的时候，或者女的时候，他真的有些错，你就说你错你错你错你错你错你错，他听不听你说？有时真的不听，是不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当你拍搭他膊头，阿仔怎样啊，有没有错啊？有些时候你个仔他会说啊，少少错啦，或者甚至话对唔住阿爸，冇嘢啦。这个就系话先宽恕后要求悔改嘅一啲嘅例子。所以道徒嘅意思，佢唔系话我哋讲宽恕唔讲悔改，而系想讲出俾我哋听，其实宽恕同埋悔改这两个元素是在我们一生一世所要学习的，这两个元素是必须要摆在一起。至于哪个前哪个后，这个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好好仰望上主。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应该是先悔改后宽恕。但有一些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可能是先宽恕然后要求悔改。无论如何，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七十个七次的宽恕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到审判和恩典、悔改和宽恕的关系。总之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那种无恩典的审判，我们要避免无审判的恩典，我们要避免无宽恕的悔改，亦避免无悔改的宽恕。因此哪个先哪个后，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两者必须存在，孰先孰后 这个是我们一生人我们所要学习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城镇的75周年的庆典当中曾经提及 C.S. Lewis 路易斯的经历。在晚年的时候 C.S. Lewis 路易斯曾经这样说，他说在上个礼拜我当我祈祷的时候，我发现我用了30年的时间尝试去宽恕一个人，我希望有一日能够宽恕他。所以见到原来宽恕真是一生一世学习的功课。无论如何我们向神说，主啊，我们愿意学习你的宽恕，纵然我们没有你的能力去宽恕，我们的心是愿意学习你的宽恕，愿意学习你雅量的宽恕。主啊，求你给我们的生命有你雅量的宽恕。主啊，我们是无能为力，主啊，帮助我们。这种悔改的意愿，宽恕的意愿，是能够发生在教会的当中。这种宽恕的意愿是必须要是我们彼此重重复复的提醒的，不是我们单单向神去作出这个立志的祷告，我们是要彼此重重复复的提醒。因此在教会当中，可能在教牧的团队彼此间都要实践宽恕的功课，重重复复的实践，重重复复的提醒。在执事的团队当中常常提醒宽恕的功课，重重复复的提醒，重重复复的实践。在成长班当中我们要重重复复的提醒和实践宽恕的功课。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一年我们不只能够一年有一次讲宽恕的道理，我们一年可能要重重复复地讲四次宽恕的道理。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在我们这班成年人讲宽恕，可能由我们的弟兄哥三四岁的时候我们教导他宽恕的道理，十几岁的时候继续教导他宽恕的道理，二十几岁的时候继续教导他宽恕的道理。我们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要重重复复的提醒和宽恕，因为宽恕是福音的内容，宽恕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说话？你们看不看见耶稣基督说话的权能？宽恕的终极是生命的救赎，教会是宽恕的群体。当宽恕发生在教会当中，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救赎，能够脱离生命的凶恶。当宽恕不能够发生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救赎，不能够脱离生命的凶恶。同样当宽恕能够发生在神学院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救赎，能够脱离凶恶。教会如是，神学院也如是。这个是神学院在几年所经历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相信教会是宽恕的群体，神的宽恕会重重复复的发生在城镇的当中。求神给我们看见和相信和听话，求主帮助我们去宽恕，70个7次的宽恕。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你恩待我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有信心相信你的说话，行在你的真道的当中，经历到生命的救赎、释放、脱离罪恶。主，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